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经跟一位家传第六代的基督徒弟兄聊天，弟兄说他虽然从小就信了主，并且固定的去教会，却是因着家族传统和父母的要求，他自己的心里并不情愿。直到进入大学，他被校友带去参加查经团契，在跟一群同龄人一起学习圣经的过程中，他渐渐地明白和真正接受了这个信仰。弟兄的情况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蛮普遍的。我的身边就有不少信二代、信三代，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被父母带去教会参加主日学，等渐渐长大，他们离开父母的视线去外地读书工作，就再也不回教会，直到有一天他们真正认识了主。跟很多世世代代都信奉某种宗教的信徒相比，基督信仰可能是最无法通过法规、家规等命令的方式遗传给下一代的。即便是从小就在这个信仰群体环境中长大，也熟悉信仰文化与礼仪模式，但若生命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与上帝建立连接的关系，哪怕自称为基督徒，满口讲的都是属灵话语，也不会有新生命该有的见证与流露。所以那些担心小孩子会被基督教洗脑 PUA， 并因此失去个人判断力与选择权的想法言论实在是多余。对任何一个知道救恩意味着什么的家长，倒是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能早早信靠主，生命得救。不说今生有平安喜乐，将来有永生盼望了，只要孩子能在主里有主的庇护与引导，家长们就不知有多省心。但虽然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东西可以遗传、世袭和继承，可唯独耶稣基督这个道路、真理、生命信仰不能遗传和世袭。上一代人无论多么虔信，也无论活出的生命多么有影响力，人不能决定或保证自己的下一代就能拥有神所赐的宝贵救恩。所以那些在基督教背景环境长大的人，那些受信仰文化熏陶的人，他们可能会很优秀、很善良、很有爱心，品行也端庄，受人爱戴，甚至他们也带着基督徒的标签，却并不一定是真的接受救恩并有基督生命的人。当年主耶稣斥责犹太宗教领袖只懂律法规条，却不认识真神，不明白真道，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严重的警告和提醒。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1章1到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11章1到11节就讲述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故事。逾越节即将到了，犹太人从罗马帝国各个地方就来到了耶路撒冷，要参与这个为期一周的庆典，为纪念神曾带领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那么根据约翰福音11章55到57节经文的记载，群众中有许多人曾经听说过或者是见过耶稣，正期待他往圣殿去。耶稣他不是以好战君王的姿态骑着战马或者是坐着战车到来的，而是像先知在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所预言的那样，他是骑着驴驹如温柔和平的君王进到耶路撒冷的。耶稣知道那些在圣殿听他教导的人将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弥赛亚的信息传遍各地。群众中有人认出耶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于是就高呼何塞纳，因为神曾经说要永远建立大卫的国，所以他们就高声喊的是大卫之国。他们看准耶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但却不明白耶稣的国度在哪里。那么几天之后耶稣受审时，那么这些人却高呼着把他钉十字架，这真是莫大的讽刺。马可福音11章12到26节就讲述了耶稣做了两件不寻常的事，就是咒诅无花果树以及洁净圣殿。咒诅无花果树是耶稣针对洁净圣殿而行的神迹，圣殿本应当是敬拜神的地方，但却没有真正的敬拜。无花果树理应是生长结果的，但却没有收成。耶稣为那些虚浮的信仰生命而发怒，相信却不实践信仰的生命，这就好像是这一棵枯死的无花果树一样。那么真实的信仰赋予了人无比的推动力，求神帮助你为他的国度而结出果子来。无花果树在以色列呢是一种廉价而普通的食物，由栽种到收成需要3年的时间，每年春秋两季来结果。那么按正常情况来说，长叶的时候就会结果了，这棵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却光有叶子而不结果子。因为当时不是无花果收成的季节，所以不会是经过采摘之后树上才没有果子的，而是这棵树本来它就是不结果子的。耶稣对着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就严厉的责备，指出以色列国就好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本应该是结满果子的，但却竟然毫无果子，那么这显示出他们灵性的贫乏。逾越节期间兑换银钱和做买卖是大生意，从外地来的人必须兑换圣殿流通的货币，以作为圣殿捐献和购买寄生之用。兑换银钱的人以不合理的汇率来赚取丰厚的利润，做买卖的人呢，也以极昂贵的价钱来去售卖牲畜。他们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子内来设摊档，使外邦人院子拥挤得很，那么要来敬拜神的外邦人就感到很沮丧。用来敬拜神的殿变成了敲诈勒索的市场，妨碍人对神的敬拜，这怎么能够不让耶稣来发怒呢？耶稣怒斥这些人把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耶稣发怒但却没有犯罪，因为他是为正义而愤怒的。基督徒要为罪恶和不公平而感到不安，并要站出来表明立场来对抗不义。可惜呢，信徒往往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表现的是很被动，反而为个人的荣辱或者是无关痛痒的指责而去发怒。好，马可福音的11章27到33节就讲述了犹太宗教领袖质问耶稣凭什么权柄赶走兑换银钱和做买卖的人。 这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们他们精心所设下的一个圈套。如果耶稣说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亵渎神；如果耶稣说他自己有权柄，他们就可视他为疯子来驱逐他。耶稣就看穿这些宗教领袖的邪恶阴谋，所以呢，他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问他们有关施洗约翰的权柄，从此就揭露了这帮人他们的丑陋动机。宗教领袖们的无言以对，就证实了他们并非在寻求真理，只因耶稣贬低了他们的权威而要置耶稣于死地。好，马可福音的第12-13都是没有神迹的。前边我们说过了，马可福音它是一卷行动的福音书，重点放在神迹上。以这个大前提来看呢，这两章的行动似乎是缓慢了下来，停在这里了。那么事实上，这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罢了，更多的行动马上就要来了。好，那么现在我要把第12做一个分段来给你参考。第一段就是第1-12，借着凶恶缘祸的比喻，主耶稣加速了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对决。第二段就是13-17，主耶稣粉碎了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所设下的有关是否交税给该撒的计谋。第三段18-27，主耶稣解答撒都该人有关复活的疑问。第四段28-34，主耶稣回应了文士有关最大诫命的问题。第五段35-40，主耶稣质疑法利赛人所提出有关110篇提到的弥赛亚预言。好，第六段41-44，借着寡妇的两个小钱，主耶稣就说明了什么才是合乎圣经的奉献。好，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行动。主耶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现在呢，他在被宰杀之前要接受检验。因为逾越节的羔羊需要被饲养，小心观察，以确认它是没有瑕疵的。那么再过几天，全人类该面临的愤怒都将会倾倒在主耶稣他的头上。这不是一个安宁的时刻，而是一个尖锋对决的关键时刻，因为主耶稣将要面临和犹太宗教领袖的正面的交锋。双方都会拿出重装大炮，为这一场天堂和地狱、光明和黑暗以及神跟撒旦的对决而去征战。因此在这一刻呢，一点也不宁静，到处都是充满着不祥以及火药的味道。过去三年，主耶稣和宗教领袖之间是常有冲突的，那么到这里却变成了口语上激烈的辩论。主耶稣他就采取主动，在言语上他就胜了对方，以致对方就停止了言语的攻击。而犹太宗教领袖们想设下圈套，让主耶稣来说错话，使群众离开他。犹太宗教领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相当的有分量。主耶稣说出他在地上服事中最重、最坦白、最直接的比喻，也就是葡萄园的比喻，因此就加速了双方的对决。这个比喻的意思呢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一章就是以这个比喻来去开篇的。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12章。马可福音12:1经文记载，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那么根据以赛亚书的5:1-7经文的记载，葡萄园就是指着以色列国。好，马可福音12:2-12经文记载，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常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那么这个比喻所指的是相当明显的，神所差遣的仆人就是先知。有人栽了葡萄园，这个人就是指父神，葡萄园指的就是以色列国。神拣选并保护这个国家，园户呢就是指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最后呢，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当然指的就是神的爱子主耶稣。主耶稣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到以色列国。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主耶稣也是为了世人而来的。好，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他是特意的要直接对站在他面前的犹太宗教领袖来说话。这些人已存心要铲除主耶稣，而主耶稣则把他们的阴谋摊到阳光之下。耶稣知道那些人心里所想的，甚至告诉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会怎么来做。他们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被主耶稣预言在先，在他们动手杀他之前，主耶稣已经控告他们谋杀了。我亲爱的朋友，这件事情很特别。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则预言宗教领袖将被审判。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审判是在主后的七十年应验的。当时罗马人提多将军毁掉了耶路撒冷，把犹太人给掳了去。罗马竞技场就是由犹太的奴隶所建造出来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葡萄园和石头的比喻呢，是相辅相成的。对犹太宗教领袖来说，基督他是一个绊人的石头，抵挡他们的石头。但是对许多已经归信主耶稣的人来说，耶稣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预言会在主再来的时候来实现。好，我们可以看撒加利亚书的四章第七节先知的描述。经文说，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好，犹太宗教领袖们呢，原本计划在这个时候要把主耶稣抓起来杀了，但是他们却害怕百姓的反应。葡萄园的比喻一开始只是一场口头的征战，但现在犹太宗教领袖要进一步的来去质问主耶稣。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希律党是当时的保皇党，他们是由犹太社会上层阶级的人士所组成的。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他们先谄媚耶稣，主耶稣却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不接受他们的谄媚，但是主耶稣却接受了尼哥底母的称赞，因为尼哥底母他是诚心的。但是这批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他们却是伪君子。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向他们来要一个银钱呢？有人说，主耶稣是要用他们的钱来说明这件事，这也没错。但是我认为主耶稣身上是没有带钱。想想看，荣耀的主在这个世上口袋里却没有钱， 主耶稣向他们要一个银钱，他们就给了主耶稣。好，马可福音12:16-17经文记载，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好，圣经新译本的翻译就是，他们就拿来了。耶稣问他们，这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回答他，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神的应当归给神。他们就对他十分惊奇。好，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以政治难题想要陷害耶稣于两难之地。他们先是奉承耶稣，以掩饰其诡计，同时呢强调勇气和正直，使主耶稣无法回避。他们的问题呢也很是阴险狡诈的。倘若耶稣肯定回答，那么犹太人就会骂耶稣是卖国贼；倘若主耶稣否认，那么罗马政府呢就会定耶稣这个叛逆之罪。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自以为这个计谋是天衣无缝的，足以陷害主耶稣。结果呢，他们的奸计不仅是没有得逞，而且他们自己反而对主耶稣的回答感到十分的稀奇。主耶稣的回答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是具有双重的责任的，或者说有好多种责任的。今天，很多人有一些奇怪的假虔诚的想法。曾经有一位信徒，他的父亲住院了，母亲又生病了，但是他却把给父母治病的钱拿出来奉献给教会。在牧师进一步了解之后才知道，他的父母真的是有需要。如果他不帮助父母，他们就要接受社会的救济了。所以牧师就告诉他，他的责任是供养父母。那么同样的，我们对政府呢也是有责任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缴税单，觉得责任啊很多很重。当看到有些政府官员的生活方式和贪污腐败，我们会很难过，可能是不想交税了。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交税。我们对政府是有责任的，同时我们对家人也有责任，对自己的教会呢也有责任。今天我有责任把神的话传讲给你来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许多责任的，这是主耶稣他所说的。好，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对该撒是有责任的，但是并不代表因此就取消了对神的责任。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但是主耶稣把这件事以比喻的方式就说了出来。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那么这句话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银钱它是有两面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也该对两个层面来去负责。人有地上肉身的责任，也有天上属灵的义务。天上的公民在地上要缴税，而地上的圣徒应该积攒财宝在天上。好，请留意，主耶稣让那些想高举希律权力的希律党人的嘴巴都给闭上了。马可福音12:18-19经文记载，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好，撒都该人呢，就是当时的自由派，他们是否定超自然的事的。其实他们在这里讲的也没有错，他们引用路德记有关亲属赎回的条例，他们很是了解圣经。马可福音12:20-24经文记载，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有些人批评圣经，有些人错误地解读圣经，那是因为他们是不明白圣经，也不认识神的大能。我举一个例子，关于减少人口膨胀的问题。有人说这是违背圣经的，理由就是神要亚当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 神的确是对亚当这样来说过，但是并没有对今天的人这么来说。神当时说话的对象并不是现代人，神在挪亚的时代也重复这句话，因为当时地上只剩下挪亚一家人，没有其他人了。但神今天没有对我们这样来说，也没有要求基督徒这样来去做。主耶稣指出撒都该人有两点错误，首先他们是不明白圣经，第二是他们不认识神的大能。马可福音12:25经文记载，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并不是说结了婚的男女不能够一块上天堂，而是到时候呢，他们不再以夫妻的身份在一块了，他们在天上不再建立家庭，也不再生小孩了。这是主耶稣他的意思。好，马可福音12:26-27经文记载，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撒都该人不认识神的大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没有死，他们的身体虽然是埋葬在希伯伦，但是他们并没有死，他们乃是跟神在一块了。今天的基督徒即使是死了，也会跟神同在。主耶稣他很有耐心的就回答了这些宗教领袖们的问题。可是要是耶稣陷入试探的人从四面八方的涌来，撒都该人反驳耶稣的教训，主耶稣就看穿他们的意图，就指出只接受部分圣经为真理，这其实是错误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很多人都羡慕那些有双重国籍身份的人，好像他们拥有了什么不一样的特权似的。但其实，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上都是拥有双国籍，并享有与神同在、与主同行特权的人。因为我们既是属世国度的一份子，也是属天国子民，因此我们既要履行属世的义务责任，也更要履行属神子民的荣耀使命责任。毕竟相比永恒而言，归给这世上的时间实在短暂，而永生却是永永远远，永无止境。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